梁山好汉要救宋江。军师吴用出个主意，要模仿蔡京的笔迹写封假书信。这玩意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呐。吴用提出来了，在济州有俩人可以说神人，一个圣手书生萧让，专门模仿名家的书法，以假乱真，你看不出来，你给他本人看他都看不出是真的是假的，就这么神。另外还有一位叫玉璧匠金大坚，金大坚呢专门会雕刻印章，神了。什么样的印章，只要叫他一打眼，马上雕刻一幅，往一块一对，也能以假乱真。跟吴用都挺熟悉，吴用说要把这两个人请进梁山，让他们给帮忙，一切问题迎刃而解。晁盖点点头，好虽好，这俩人能来吗？一提梁山，人家再不敢来，不就吹了吗？吴用说，这主意我也想好了，咱们先小人后君子啊，就得把他们二位骗来，然后再派人把他的家小接进梁山，干脆让他们俩到梁山入伙吧。这两个人要入了伙，对咱太有帮助了。那怎么办呢？如此这么办，这么办。行，好主意，就这么办。主意想好了，跟戴宗说：“戴院长，你是大忙人啊，辛苦辛苦吧，因为你的脚程快，你还得亲自跑一趟，赶奔济州，先请圣手书生萧让，再见玉璧匠金大坚，你要这么办。这有银子，你拿着，为了救宋江，戴宗再苦也没二话呀，马上起身。事在紧急，梁山好汉瞪眼在这等着回音。单说戴宗一口气到济州，按照吴用交代的，首先找到文庙街，一查这号码，到了文庙街第三条胡同头一家，就是老萧家。哎，这地方挺肃静。戴宗到了门前，喘口气，啪啪啪叩打门环。时间不大，有个主把门开开了。戴宗一看，这人二十五六岁，黄白净的，宽脑门，尖下壳，多少有点小黑胡，文绉绉的。也没报名，就猜透他可能就是萧让。戴宗一抱拳，请问圣手书生萧先生住这儿吗？不猜，在下就是。您是哪位啊？能不能到屋里说话？请。萧让还摸不着头脑，把戴宗请进去，分宾主落座。萧让就问阁下为谁？免贵姓戴，我叫戴宗，我受朋友之托，我来请您来了。哪位朋友？您忘了，你有个好朋友，此人叫吴用啊。你说的是吴学究？正是。哎呀，我听说吴用占据了水泊梁山，跟天王晁盖等人打家劫舍，有没有这事儿？谣传，没有这事儿。吴用您知在哪呢？在泰安神州，在那块开了个学馆，人家还只教书为生啊， 去哪儿哪儿？哦，那就是谣传了。他找我干什么？是这么回事，他帮着本地的名人和财主要重修五岳楼。那么修楼不得挂匾吗？哎呀，缺少名家的手笔，打算请您去啊，给帮帮忙，写点东西。吴学就说了，您去不白去，这有文银一百两做安家费，您到那块多者十天，少者五日，干完活就回来。这个萧让是个实在人，就信以为真了。一看这一百两银子，这数目也不小啊，就十天半月挣这么多钱，值个。好吧，那咱什么时候起身？哎呀，那会儿着急啊，最好今天就起身。哟，太急了，我家还不少事儿呢。这么办行不？你在我家住一晚上，明天起大早我跟你去。行行行行行，那你就安排安排吧。另外，吴先生还说，在你们本城还有位名人，叫玉璧匠金大坚。另外，您知道重修五岳楼那事儿多了，还想请他一块儿去。我还不知他家在哪儿住，您能帮忙领我去拜会拜会吗？哎呀，我跟金兄不分彼此，一会儿他就能来。你先喝水吧。嗨，言还未尽，有人叩门。萧让一乐，来了。开门一看，金大坚。金大坚显着就有点粗野，个不高，敦敦实实的，铜锣大脸，两只大手，手指头又粗又长，满手都是茧子，乐呵呵从外边进来了。我兄弟，今天没事喝几盅。兄长来的正好，我先跟你介绍个朋友。金大坚摸不着头脑，进屋一看有个生人，不认识。戴宗就站起来了，萧让给介绍，这位姓戴叫戴宗，这位就是你要请的金大坚。金大坚就问怎么回事，把我弄糊涂了。哎，你坐下，你听我说。萧让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一遍，戴宗又重说了一遍，然后又拿出一百两银子。金大坚一看就乐了，一百两啊，十天半月挣这么多钱，这还是少有的。行行行行行，什么时候起身？萧让说，我们刚商议好，今天把家安顿安顿，明日一早就启程。行行了，一言为定。那你明天上这儿来找我，咱们三人一块儿走啊。好嘞。他们一块儿吃完饭，金大坚回家了。戴宗当晚就住在萧让家。第二天刚蒙蒙亮，三人聚齐了，家里的事全安置好了，这才起身上路。当然了，萧让、金大坚都带着应用之物，全背着包。等出了几州，往前走着，走出几十里地来，戴宗按着吴用交代的那样，马上站住了。二位啊，你们按着这个地址先去，我有点事儿，我把事办完了，咱们不见不散。哎呀哎呀，那好吧，按着这个地址我们就能找着吴学究，那还差得了吗？你们顺这条道往前走，如果我办完事我再撵你们啊。好了，行行行行。戴宗走了，他先撤了。单说这二位顺着大道周周周周往前走，哦，在这儿拐弯又往前走，眼前是一片开阔地，但见树林茂密啊。俩人正走着，就听林中呼哨一响，哎，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 俩人就一愣，这有贼怎么的？说时迟那时快，就见林中闯出100多号来，绢帕罩头，花里带大锅腿，腰杀丝带，刀枪棍棒，一字排开把道路拦住。为首的是个小矬子，就见这小矬子比八仙桌高不多少，草包肚子，罗圈腿，晃着小脑袋瓜，长得是3分不像人，7分好像鬼，手里拎着鬼头刀。站着，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桌留下奶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看见没，一刀一个管杀不管来，把奶路的钱财留下。这金大坚和萧让哪见过这个，俩人吓得腿肚子转筋呢，准知都跑不了了。两个人慌忙一抱拳，大王，大王高抬贵手啊，我们是耍手艺的，没带着多少钱呢，就是有一点还要做穿资路费，大王你要给这点钱留下，我们俩斋戒无门就得饿死啊。大王，您去劫那个行商客旅劫我们有什么意思，求您赏个面子。放屁，放狗臭屁，我认为你们俩是贵姓，我从什么赏你们面子，我告诉你，把东西留下还则罢了，不然伙计们
有
给我杀。哗，这100多人上来了，你想他们俩没有伏击之力，哪能打得过呢？还没等伸手，被人家拖翻在地，五花大绑，后边有一辆车往车上一周给带走了。另外呢，有人拿过黑布口袋，把他俩这脑袋全给罩上了，什么也看不见。这二位啊，心如油烹一般，倒了霉了，倒了霉了。心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在家待着好不好，为了100两银子把命给送了。我这帮土匪也太缺德了，你劫我们干什么？哎呀，走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似乎又上了船，又走了很长一段时间，似乎又登了路，高一脚浅一脚，有人架着往里走，蒙灯转向，后来觉着脚底下是平川之地了，停了停，两旁还有不少的人，哎，不知道这什么地方。就见矮脚虎王英往上回话，天王军师把二位请来了。俩人蒙着脑袋还纳闷呢，天王军师这什么地方，明明把我们俩劫来的，怎么说请来了呢？就听有人大笑，哈哈哈哈，快把绑绳去掉，面罩摘掉。绑绳解开，口就摘了，俩人好半天才恢复了视力。这什么地方是？好高大的房间呢，你瞅这屋里头能有好几十号。这俩人就傻了，哎，但是定睛一看，一眼看着吴用了，因为吴用就在面前。你不是吴学究吗？不错，正是在下。二位受惊了啊，请坐请坐请坐，来来，我给介绍介绍，这位就是水泊梁山头把金交椅我们的头领天王晁盖，这位是豹子头林冲，这位是小李广花荣，这是谁，这是谁，啪啪啪， 最后把截谈两个小个叫过来了，这也是我们的头领，叫矮小虎王英，王头领。俩人一听咧嘴了，吴先生你这是何意呀？你不说你重修五岳楼吗？哎，别着急，坐下听我说。吴军师就把请他们俩到山上的原因，要干些什么，全交代的清清楚楚。俩人一听就不着脑袋，没溜。吴学究，你这是害了我们了。要说帮这点小忙算不了什么，凭咱的交情，赴汤蹈火，我们万死不辞啊！但你别忘了，我们都有家口啊，上有老，下有小，一旦此事被官府查知，我这一家子还活得了吗？你得替我们想想啊！二位啊，一不做二不休啊，你们二位要给帮了忙，还想回济州吗？我看回不去了，这是病啊，迟早官府知道了，你们就得掉脑袋，不如在我梁山入伙吧，大秤分金，小秤分银，何乐而不为呢？你们二位的能耐在我水泊梁山还有施展的地方，我不知尊意如何。好倒是好，那我们一家子都怎么办？放心，一会儿就见着你这一家了。问你，你说的这什么话？我怎么糊涂了呢？吃饭吃饭吃饭，天王晁盖陪着，正吃喝呢，有人报军事，天王，玉璧将金大坚一家九口，圣手书生萧让一家十一口，这两家人全给接来了。二位听见没？你们不担心吗？家眷全来了，你们二位还不出去接接？这怎么回事？这是两个人放下筷子，跑出去一大厅。来到门这，正好这两家人有人陪着，正往上走呢。二人就问他：“这怎么回事？你们怎么来了？”两家人说的话几乎差不多。谁知道啊？你刚出门功夫不大，有人给我们送信儿，说你呀、病到外头了，得的是疾病，让家属赶紧去看，要不看就见不着了。同时还派的车，就这么的，我们上了车，咕噜咕噜就拉到这儿来了。好好，这好，干净利索。心说呀，这吴用他妈可够损的啊！那么事到如今，不入伙也得入伙，何况是水泊梁山众人十分热情，款待的好，招待的无微不至，房子都给安排好了。打这之后，金大坚、萧让也算梁山的首领。安顿完了，说正事儿吧。戴宗也回来了，戴宗瞅他们一乐，那意思，对不起，我说瞎话了。这二位知道是演戏，也不能怪罪。吴用说：“萧让啊，你模仿蔡京的笔体写出去，草稿我都打好了。”按这草稿写，千万注意，一定要看不出破绽来。好嘞，来吧！不愧叫圣手书生，大笔一挥，写完了。那么水泊梁山这些人也有文化的，叫林冲等人没少看过蔡京的字儿。那蔡京是当时大书法家。苏东坡那也是书法家，差不离的大奶奶首饰楼庙里头都有留下的匾额和字迹、那么一看这封信一般不二，足可以以假乱真。好好，吴用告诉金大坚， 你刻一枚图章。也金德坚说，蔡京的图章我也没少见过，他是翰林出身，他经常使用的图章上的是四个字，是翰林蔡京，哎，就照这刻，不用图样，金德坚就有这两下子，刻了一颗玉印，试了几张，好，清清楚楚的把这印盖上了，笔体像，再有手戳，这万无一失了，又伪造一个信封，然后把它装好了，把戴宗叫上来了，贤弟啊，辛苦辛苦，马上拿这封信赶回江州城，信的内容你清楚，假借蔡京之口把宋江哥哥打囚车庄木龙送往京城，只要哥哥进了囚车就算保住命了，我们在燕路准备砸囚车救哥哥。戴宗点了点头，好，一言为定，那我先回去了，留神注意啊，咱们弟兄还有相见之时。就这样，戴宗离开水泊梁山回江州，正好来回半月，他回来了。等进到书房一见蔡九知府，蔡德章是眉飞色舞啊，你回来了，回来了，神人也，神人，哈哈哈哈，果然没超过期限，信带回来了吗？带回来了。事儿办的怎么样？一切按府台大人交代的全都办妥帖了，好好啊，立下大功一件呐、啊！把书信拿来我看看。哎，戴宗心里直敲鼓啊，把这封假书信递上去了。蔡德章先洗了洗手，表示恭敬，然后正襟北坐，把信轻轻展开，从头至尾看。戴宗的心提的嗓子眼儿，大气儿不敢出，在旁边盯着。就见蔡九知府看完了这封信，乐了，哈哈哈哈，好，好，好，好，哎呀，我说戴宗啊，你真是替我出了力了，我不能叫你白跑腿儿。来人，赏文银30两，谢府台。戴宗这心这才放下。你看这么个时候，那个坏蛋黄文炳又冒上来了。蔡九知府一看啊，是大惊，十